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哈！感谢主，我们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可以聚集在这里啊。中国人都说大年初二就是什么回娘家的日子。感谢主，我们今天回到教会，教会也是我们的娘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而且我想最主要的，我们不但是回到教会，我们是回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跟弟兄姊妹特别来分享我们在不再一样的这个课程里面的第三课哈。那么今天这个课程的最主要我们会要来分享，就是神来追求与人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哈。那当我们在看这个课程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课本啊？我先问一下，每个人都有课本哈。好，太好了。那我就是在想到说，当我们在看这个课本的教材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有一些人哈，那么有一个人，那么他当他在那里要提出来说，神追求与我们要建立一个爱的关系，那么神跟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也希望我们有个回应。那我们这个回应呢，就是我也要用全心全意的来爱神，但是就发现有人呢就没有办法在那里说一句话，说我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神。我不晓得说，当我们在读这一课课文的时候，会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对神来说，我能够来回应你的爱，或者我能够说我爱你哈。那当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嘴巴里说出来话也会很快，也会很 easy 啊。有时候也会说啊，神我爱你，但是并没有真正什么是从心里来说。那么，所以在这个课里面，他提到的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办法，当神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能够来回应神说我能够爱你，或者我能够来回应说我可以愿意跟神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那么他特别就提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课本里面特别提到这个人，就是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啊，他就没有这个父亲，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会体会
好，
到一个父神对
完
他，
成了。
一个父
你
亲
好，
对
你
他的
好，你
爱。
好，关
所以，当
哦。哎，
神在这里邀请，或者神告诉我们说他能够爱我们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回应。那么，其实这样子的情况，
英
在
文
这
名字
个很多
我
的时
排
候，
在第六组。
在我们的周围环境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情形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人家做一对一祷告的时候，那我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说，她说师母，我每一次听大家来分享哈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有回应的时候，她说我很诚实的跟你说，我没有办法来回应，我没有办法来回应，我就说问她说为什么，她就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亲爱的天父的时候，甚至于他说，我连跟神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也没有办法从我的心里面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他说，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见过父亲的人。那么，因此我就在想到说，也许今天在我们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人，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是跟家里面的关系，特别跟父亲的关系，或者你是一个父亲很早就过世的人，因此很难去体会到说，可以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要告诉你说，也感谢神哈。神今天一定要透过这个课程，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可以跟神来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是已经参加过第一堂崇拜的？哇，好多，感谢赞美主哈！那我觉得今天在参加第一堂崇拜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再一次就想到今天的讲员，最后他在那里分享的时候，他今天当然他是在分享喜笑了哈，讲到笑。 为什么我们可以来笑？那他采用了一段的经文，在最后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他讲特别提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已经信主了，或者也大部分应该99都是信主的，或者你今天坐在我们当中，你还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但是你坐在这里，你就知道什么？神已经知道你，神已经认识你，你的名字被神所知道，而且我们每一个名字都已经写在神的生命册上了，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我的名字已经被写在生命册上了，因此我们可以喜笑，我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了，所以我知道什么？我有一位天上的神来爱我，他是最爱我的神，哈利路亚。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退休会，当我在参加那个青少年退休，一个青少年退休会的最后一堂，有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做见证。那么这个年轻人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他就提到哈，他说他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一个孩子，一个美国人，那他不知道他父亲是谁，所以他说每一次看到他的同学哈，有提到父亲的时候，他心里都非常难过。那么，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的母亲说哈，他就问他的母亲说，我的父亲到底是谁？因为他的母亲跟他所谓的父亲，他们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就谈恋爱，后来就怀孕生子，然后呢，因为是高中，后来呢，这个妈妈就把他生下来，那个爸爸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哈，所以就说这个孩子从小就没有见过他的父亲，那所以他跟他妈妈说，我很想去找我的父亲，他跟他的母亲求了很久，总算是差不多在9岁还是1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这个他父亲的电话号码还有名字都找给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就跟就有个方就跟他的父亲就联络上了。那么，因此呢，他的母亲就帮他，弄一个飞机票，就把他带，送上飞机，让他去找他的父亲。那么，他父亲也有去接他哈。当他父亲接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我的工作很忙哈，我没有办法来照顾你，所以就把这个孩子放在旅馆里面3天。3天之后呢，这个父亲就把他从旅馆接出来，送上飞机，就把他送回家了哈。所以他跟等于在那3天里面，他跟父亲也没有真正的有一个关系这样子，所以这个孩子就非常非常的失望，他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因此呢，他觉得说，我的父亲不爱我，我为什么需要成为一个好学生，或者成为一个乖小孩？那么，所以他就从9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凡是能够做的坏事，能够不好的事情，他全部去做，因为他觉得根本没有人爱我，我没有一个爱我的父亲。那么，所以到了他初中的时候，就有他的班上的同学，他的同学就介绍他说，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 youth 的一个 camp。所以呢，他就跟那个同学去参加那个 youth camp。就在那个 youth camp 里面，他的生命与神相接连接上，他就认识了主。他认识了主以后，他开始生命里面有一个改变。那么，因此，他认识主了以后，他那个生命改变以后，他就就像我们这篇课本讲，他生命真的不再一样，成为一个有经历神的人哈。所以在那一次的 Youth Conference 里面，这个年轻人就在那里做见证。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已经18岁了，就等于就是马上就要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在那里说哈，他说我今天要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他说虽然我在地上的父亲不爱我，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有一位天上的父亲爱我。所以他在18岁的时候，他就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将我的生命奉献在神里面，我要成为一个 服侍主的人，哈利路亚！所以他就宣告说：“我今天从现在开始，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要去走全时间服侍神的道路。”哈利路亚！那天我坐在下面听到这个孩子的见证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想到说，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障碍，让我们不感受到爱，我们不感受到，那个我是有价值的人，我不感受到有人是在那里爱我。这个人也许是我们的，夫妻，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孩子，我们不感觉到。但是今天我要说，感谢赞美神，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所以今天这个堂课里面，就要让我们能够看见，其实神是要来追求与我们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神要来追求一个与我们爱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今天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就要能够看见的是，当神要追求跟我们这个爱建立爱的关系的时候，就有五个方面在这堂课里面要跟我们一起来share 跟分享。神创造你是为了爱的关系，神创造我们是为了爱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来展现呢？那么在这一个与神有一个爱的关系里面，那我们现在就看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呢，我们讲到这个神与人建立爱的关系以后，我们一共有五个方面我们要来分享哈。第一个，神创造你是为了爱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与神之间爱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那我们在与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以后，我们就要看见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哈。那所以这一个礼拜，其实当我们在上这个课程做课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方式在问你说，你是不是在花园里面与神同行？你是不是在比方走路的时候与神同行？就你与神同行的方式是什么哈？那么，神寻求跟我们来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那么，因此呢，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哈，我们就看见说，在每一堂课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经文，一个金句，是我们需要来背诵的，或者是需要我们来知道的，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金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38节。那我觉得这节经文应该我们都会背哈。如果我们用导读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一定很深的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提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来爱我们的神。那么因此，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子一个关系，好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尽心尽意的来爱他。那么，因此神创造我们，为了这个关系里面，我们看见，这一个爱就是我们生命中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讲到这个爱，神创造我们是为了爱的缘故，那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在这本课本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几方面，你怎么知道你跟神是有关系的呢？你跟神的爱是有相连接的呢？哈，那我们看着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到底谁是你的生命？谁是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节经文，在《生命记》第30章19到20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爱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里面，谁是你的生命？是谁呢？ 就是神，就是耶和华。当我们今天我们就说，耶和华神，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知道谁是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到底神用什么方法来向我们显明他是爱我们的。那这一节经文我们都会背了，约翰福音3章16节，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神爱我们的方式，就是将独生子赏赐给我们哈。然后，我们再思想到，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向我们的神来表明我们是爱他的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好，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非常喜欢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讲到说，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好，这个人就被称为是什么？爱神的人。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每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看重上帝的话语，我们喜悦读神的话语，我愿意天天将神的话语放在我的心里面，不但放在我心里面，在那里背诵，而且我愿意什么？遵守他的话语来行。就像马太福音里面说，有人盖房子，我们遵守神话语的时候，就像盖房子。盖房子是盖在哪里呢？是盖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都不会跌倒的。那么，如果我们是遵守神的话语，不但有神话，又来遵守他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神看为是一个爱他的人，那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爱我的人，我怎么样？我必要向他显现，我必要向他显现。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我们爱他，神必要向我们来显现。阿门。好，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经历让你知道你是遵守他的命令，你就是被神所爱，而且他会向你显现。那么，当然，这个向你显现啊，不是说这个向你显现就表示说神哦腾云驾雾，哇，忽然出现在你面前。这个神向我们显现，是神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向我们显现，表明他对我们的爱，表明我们在他的爱里，我可以体会得到，有了我们命令又遵守的，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这一个那么跟神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到底是谁先付出爱呢？到底是我们呢，还是神呢？那我们看见是神先爱我们，所以这节约翰一书第1章第4节里面也非常的清楚讲到，神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神先做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想到，神创造我们是为了爱的缘故，在这几个方面，我们的信仰生活，我跟神之间的一个程度，那么还有呢，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要跟我建立一个爱的关系那么因此，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表达他对我的爱。那我们跟神中间这个相爱的关系，应该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OK，那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来分享几件事情当我想到第一个，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韩国人所写的，韩国人所写的。那我也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不知道今天分享放不放得出来。上个礼拜就是因为放不出来，结果我就我就清唱那我不知道今天这首诗歌放不放得出来？我后面同工跟我说放得出来，说我今天不用清唱了，不然你们说哇，这个师母唱歌唱这么烂。那 这首诗歌哈，我想放给大家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首诗歌就把神创造我们是为了爱的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我们先放一下。那么你如果想知道这首诗歌，我上面有那个 YouTube 的 link 啊，你可以把它 copy 下来，在你的 YouTube 上面去找到这首诗歌。OK，这首诗歌啊，它是讲到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哈。OK，我把这首歌词哈念一遍给你们听，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歌啊传给你们哈。他这首诗歌里面的内容是讲什么呢？他说：“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以前开始的神那丰盛的慈爱，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真是带给我们极大无比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我感谢你，因我从来不曾知道，在你的眼里我是何等的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等深切爱我的灵魂，也感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足以安排你在我生命里，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向世界来传扬神的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把你栽种在这里，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哈利路亚！这是这首诗歌里面所表达到，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什么？为了爱，他拣选我们要来向我们来显明这一个爱。那么，我也记得哈，有一次呢，当我在这个服侍的时候，就有一位姊妹啊，她就告诉我说，他跟我说，这个，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这一个姊妹她非一直在那里哭泣哈，她哭泣的时候像什么呢？就像一个 baby 的哭声，非常凄惨的一个哭声在那里哭。那么，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姐妹是这么凄惨的在那里哭泣的时候，我们就为这位姐妹来做一些的祷告。那么，当我们在那里为他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一个姊妹为他做祷告的时候，她的那个凄惨的叫声，我就问神说，为什么啊，她会有这样凄惨的一个叫声？那么就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跟我说，他说因为这个姊妹她很怕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很怕生在世界上面。那么因此，我们那天在为她祷告的时候呢，就是奉主的名啊，我们就是让她可以重新的，好像从灵里面生出来一次。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为她祷告。那么在那个为她祷告，大概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姊妹就真的好像被生下来一样，好，在她里面感觉，你知道，当她被生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我都掉眼泪了，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发现说，这个原来这个姊妹她在母腹里面，因为她是一个这个。不被接纳的，或者是说不被要的，本来是要堕胎。胎要把他打掉的一个孩子，那么但是感谢神，他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他不但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因此呢，在那一天祷告完了以后，这位姊妹真的脸上就开始有笑容了哈。那我们在祷告里，我就说主啊，虽然他的父母不要他，不想他被生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你要。你为了爱他的缘故， 你要他生下来，你要他能够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享受，能够去接受你对他的爱。哈利路亚！所以那天那位姊妹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她开始能够喜笑，她开始能够来感谢感谢神在她的生命里面。哈利路亚！那么我还记得这位姐妹呢，以前呢每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都觉得她非常的美丽啊。那么总是觉得他脸上都没有笑容，就好像今天那个讲员讲的，有些人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有喜乐可以笑得出来。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姊妹的时候，我都觉得她是什么？她是那个冰霜美人哈，或者说冰山美人一样。但是自从那次以后呢，感谢赞美主，我这个姊妹就开始成为一个能够笑的人。哈利路亚，因为她知道她被创造，被生在这个世界上，神也要让他来经历什么？来经历爱，阿门。好，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在对思想这些的时候呢，那我就再一次也要跟那因此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看见我们跟神中间这个爱的一个关系，神爱我们，那我们神被神所爱，照理说应该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值得重视的，也是一个最大的成就或者是一个很高的地位哈。那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思想到说，到底我们跟神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价值是什么？工作。到底这是一个工作呢，还是这是一个关系呢？我再一次要说哈，当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关系的信仰。那么，可是人与人中间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有很多的评价嘛，哈。那我们会看到讲到爱的时候，会思想到我到底有没有价值？然后常常觉得说有价值啊，是不是有那个被爱的价值？那么因此，我们常常也对自己会有很多的这个挑战、疑问，在我们心里在想说，我有没有价值可以被爱？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爱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什么？我们会用表现哈，表现来讲。比方我们有孩子，我们孩子的话啊。常常有一些小孩就觉得说，那个父母不爱我，为什么父母比较爱姐姐呢？比较爱哥哥呢？因为他们的成绩表现比较好，哈，或者他们比较乖巧，比较好。那当然也有些人说啊，好像那个长得比较帅，比较漂亮，哈。那我老实跟你说，因为我们现在做 grandparents 了嘛，那我现在有一个孙女，哈，你知道，当我们有孙女的时候，每一次听到别人说：“哦，你这个孙女很像你”，就很得意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你的孙女很像牧师啊，牧师就很高兴啊。那说，然后每一个人都抢着要说：“哎，这个孙女，或者说这个女儿哈，很像我。”你就觉得什么？就觉得很得意，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因为很像，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比较亲密一点哈。因为很像，所以你也觉得好像会爱他多一点哈。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这是我们一般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可能会有的一些的状况哈。那么，但是价值跟你的工作表现，甚至于你的长相哈，跟什么神对我们的爱，这个无条件的爱是完全不相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哈，我那天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跟神说我非常爱你哦。那就像刚才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所以我那天就跟在开车的时候，我这个 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很爱你哈，我就大声的宣告啊，主，我非常的爱你。然后接下去呢，我就说什么，主啊，你知道我多爱你哈，你看啊，我每一个礼拜哈。我做很多的工作哦，我帮人家祷告，我帮人家做一对一哈，我教 Sunday School 哈，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就讲了一堆，那么讲了一堆，忽然神就叫我说 Stop，神就叫我说停下来 Stop，然后在那个时候，神就问我说，这个真的叫做爱吗？这真的叫做爱吗？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我惊吓过来，我好像就忽然醒过来一下，我就在那里发现，今天我来表达说我爱神的时候，我能告诉神的是什么？我告诉神的是我的工作吗？是我工作的表现吗？是我服事里面我服事的项目吗？哦，那一天我忽然发现说，当我在那里。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能说到底能说多少啊？如果我今天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我能够提到20个服侍的项目，已经对人来说已经很多了。但是，难道我对神的爱，我对他的一个表达，就是服侍了20个项目吗？也许有人说我服侍了多一点50个项目。这个就表示我们是在爱神嘛，所以那天神跟我说：“Stop，你不要用你服侍的项目来衡量你对我的爱，你也不要用这个服侍的项目来衡量我对你的爱。”所以那天神就跟我说：“这些都不叫做爱，爱不是在价值。”也不是在这个工作的表现，也不是在这些项目的里面。神说，这个爱，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当我那一天在那里思想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是在那里跟神说，主啊，就求你帮助我，让我来知道我跟你中间的那个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当我们讲到这样子一个关系的爱里面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思想到，我们在讲导读的时候，有一节的导读的经文哈，是在犹大书。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在讲导读的时候，我们讲到犹大书。那么讲到犹大书的时候哈。我们那一节经文在犹大书里面怎么说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第一堂课里面也提到了，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要在圣灵里来祷告，对不对？好，下一句话说什么？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那里思想。我们跟神的爱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要保守我自己，什么藏在神的爱中，藏在神的爱中，保守我自己。我要思想到我是什么，在神的爱中的人，我要保守我自己，我藏在神的爱中。所以不是在关系，不是在价值上面，不是我做了多少的。工作不是我有多少的侍奉的项目来表达，而是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么，如果我常常保守我自己，常常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不去怀疑神对我的爱，那我就会再一次经历到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让神不来爱我。哈利路亚，阿门。那有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叫做《我宁愿有耶稣》哈，这个不放给大家听了。这个我们回去，大家可以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啊，不要经营财富等等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诗歌。我记得在 Billy Graham 的那个布道会上面，每一次都有一位神的仆人在那里唱这首诗歌。他每一次唱诗就只唱这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所以感谢赞美神哈，我宁愿有耶稣。那让耶稣真的在我们心里这个爱的关系，我们常常在他的保守自己，常常在他爱里思想他对我们的爱哈。那么因此，当我们在这个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刚刚我们讲到，不是价值，不是工作哈，不是你的侍奉的项目，而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想，我们与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神创造我是为了要让我享受什么？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爱不是短暂的，不是一下子就过去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们要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那么，因此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里面，不是只在今生的，不是我今生的价值，不是我今生所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那是一个这个地上虫子这些都不能够夺走的东西。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要把什么这一切就加给我们。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那么当我们在跟神这个关系里面，保守自己，藏在他的爱中，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经历到神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神要供应我们所缺乏的哈，神会来供应我们，因为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哈利路亚，阿门哈。那我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哈。我记得我在宾州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我，那个，我们在宾州还没有服侍神的时候，不是，还没有成为牧师的时候，那刘牧师就在宾州费城读书哈。那个时候下雪天，天气是非常非常的冷。那我们刚刚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这个从台湾来的，从来没经历过下雪啊，所以那个雪非常的高。那我们又是留学生，穷学生啊，哈，所以那是下学生。那我的先生，要从我们所住的地方去他的学校里上课，哈，光是走路要走40分钟，哈，才能够坐那个地铁，那个叫什么地铁啊，地铁。然后坐了地铁以后，还要坐个大概半个小时才能到学校。到了学校以后，下车呢又要走一段路。好，所以是非常长的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我们在那个地方，说每一次出门下雪天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辛苦哈。那么我们又在查经班里面服侍，我们在费城的时候，我们是查经班里面的主席跟灵修，他是主席，我是灵修，所以你知道我们的服侍也是蛮重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常常要从家里面，我虽然不要去上学，可是我怎么样，我也要去查经班里面服侍，都是要很长的路。那么有一次，真的雪实在是下得大，那个大到说已经都到膝盖，就是到膝盖很深了哈。那我就不知道出门要怎么出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还可以有什么靴子啦，什么都没有，所以那天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觉得非常的难哈，那怎么样去服侍呢？怎么样出门呢？就没有想，就在那天早上的时候，就居然有一个姊妹一大早的时候就来敲我们的 apartment 的门。她一敲我们的门的时候，她叫我美眉哈，她叫我美眉。她说：“美眉啊，她说这个天气太冷了，下雪很厉害哈，送你一双靴子。你知道那时候我拿到那双靴子的时候，真的是掉眼泪啊！我就想到说，神呐，这个就是你对我的爱，你透过我们 在那里说，我要先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但是神怎么样？他亲自派一个人，把一个靴子送给你，哈利路亚！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冬天，我们就可以从我的家里面去查经班来服侍。我觉得那是什么？那真的是神的一个爱啊，神的一个爱。感谢赞美神，因为什么？神爱我们。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记得，当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加州，我们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哈，其实，在加州，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嘛哈，比较，经济上面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好，那么所以我就记得有一天呐、我在这个在这个要付账单啊等等的时候，就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觉得拮据啊。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曾经有一位姊妹说，她说那我每次付账的时候啊，我真巴不得我每一根头发拔下来哈、就是钱哦、就是钱哦。我那天就在那里想说，我也真的很想每一根头发拔下来都是钱。所以那天我半夜睡觉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我真的睡不着觉哈，我睡不着觉就一直想到怎么要付钱啊，怎么付账啊，那个怎么办？哇，就非常的那个，那就在那里跟神祷告。那么跟神祷告的时候，就跟神说就是把我的需要就告诉神啊，然后也自己觉得自己有点可怜嘛，对不对？你在那种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就很想拔头发哈。那就是真的，就在半夜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我说，去读神的话语。就我就读到一段经文哈，是在箴言第八章，我读给你听哈。那么箴言第八章17节说，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币公益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晶，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益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那天当神用这段话来对我说的时候，我忽然一下好像神在那里感动我，对我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因为丰富尊荣都在神那里。神说他要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所以那天神好像就在那里对我说：“你不要去 worry 这些钱财的事情，什么经营的事情，什么付不付账的事情。你现在只要关心一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爱我的，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爱我的人可以怎么样承受获财？我们常常想的是获财的那一步，可是神所想到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爱我？因此，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就要加给我们。那天晚上，我就再一次跟神悔改认罪，像今天讲的 A B C C 要 confess 啊，跟神悔改认罪。我说主啊，我实在求你再一次帮助我，让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爱你的人，成为一个爱你的人，不管其他的，我就是要来爱。就那天过了以后，那个礼拜六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星期六的早上，我就收到一个邮件哈，一封信。那封信上面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没有写从哪里寄来的，邮戳也很不清楚，你也不知道那个邮戳是从哪里寄来的。但是那个信封里打开来，里面一张100块钱一张100块钱，上面写了一张条子，上面说“神爱你100%”。你知道我掉下眼泪，我说神呐、你透过这一封信。你让我知道你爱我100%，我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虽然100块钱没有办法去真正付你的账，100块钱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神就透过这件事让我知道说，爱我的人，寻求我的人，我要使他怎么样？我要使他可以承受货财，充满他的府库。这件事是神要做的， 不是我能够来 worry，我来担心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所以在我的很多的经历里面，我真的就是经历到说，我不要去担心别的，我只要看我是不是真的爱神，愿意 keep 我自己在神的爱中。好多年以后，因为我这个见证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听过我分享这个见证哈。那么好多年以后呢，有一次我就又分享这个见证完了以后，哎，下个礼拜，哎呦，又收到一个信件，一个 envelope 哈，那个 envelope 里面又放了100块钱，然后那个100块钱上，然后同样的不知道谁寄的，邮戳也看不清楚，那里面一张100块，然后在上面又写了一个小 note，他说神现在爱你仍然是100%，哈利路亚！所以我就知道那一定是有人听过我的见证，所以他再一次，所以告诉我说，神仍然爱你是什么？100%，哈利路亚！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哈。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赚。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哈，我们常常用价值来衡量这些爱的关系。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那有一天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你会发现我们教会啊，常常募款了，有没有发现？哈，啊，今天又募这个什么为非洲短宣呐，这个12,900块钱啊，希望弟兄姊妹有负担的可以为他们来奉献。那我记得就是在那一个礼拜当中，有一次在一个礼拜当中呢，就我们中间就有一个人，有一位姊妹，她要去做短宣，那么神就感动我说，你要为她来奉献，你要为她来奉献。那我心里就想说，哎呀，为她奉献，那怎么奉献？怎么交给她啊？神还跟我说，你要用 cash 奉献给他哈，那我就想我要奉献给他。哎呀，刚好你知道神哦，常常神做事的时候，神都会给你预备一些机会。就像这本课本上说，神常常可以给我预备机会。那我们如果顺服神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哈。那我刚好呢那一天我想要奉献给这位姐妹的时候，这位姐妹就刚好那天就打电话跟我。讲话，那讲话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明天你要去短宣哈，有没有人送你去机场啊？”他说：“还没有。”我说：“哦，那我送你去机场。”那我就想，我可以送他去机场，我就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奉献可以给他哈。那这个姊妹就很高兴，所以第二天我就送她去机场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一个神要我给她的奉献就奉献给了这个姐妹。那我就跟她讲，我说这是神特别的一个感动哈，也不需要收据的，这是因为神就叫我用 cash 奉献给你，这就是一个特别的感动。那我就来祝福她，然后祝福她，我就回家了。那么回家以后哈，真是就在那一个礼拜啊，就在那个礼拜，有一天早上呢，我来教会的那个教会办公室的时候，就在办公室的门口就有一个有那个我们的就是前台的弟兄姐妹说，哦，师母，刚才有一个人哈，在这里留了一个信封给你，那说这是要给你的奉献。结果我一看到那个奉献的时候，我一打开来，也没有说是谁，但是里面那个奉献就是我那天奉献给那个姐妹的10倍。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说，神呐，你实在是太奇妙了，你真的是太奇妙了。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跟神这样一个爱的一个关系里面啊，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会什么？会加给我们，他会加给我们，而且让我们知道，当他来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一起来同工，来完成神在他国度里面要做的工作。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奇妙了哈。那么接下去还有一首歌，那个，但是呢。我今天也不放了，因为我想大概是放不出来哈。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跟神这个爱的关系里面，你要知道你投资到底是投资在今生 还是你投资在永恒？投资在今生，还是投资在永恒？这首是一首非常，也是很早以前的歌，天韵诗班所唱的《今生若比永恒长》。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所求的就是今生，啊，就今生怎么样，今生怎么样？但这首诗歌你去唱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宝贵。今生若比永恒长，我们会追求这个，我们会追求钱财，我们会追求很多这个属世界上好像你觉得你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但是今生不比永恒长，哈，永恒大过我们的今生。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要，刚才我们讲神对我们那个爱的关系不是短暂的，他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永恒，是要让我们享受什么？是永生。所以我今天在主的里面，他爱我，他为我舍命，他为了是要让我得到什么？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生命。哈利路亚，阿门。好，那么因此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投资不是在今生，乃是投资在什么？永恒，乃是投资在永恒。什么叫投资在永恒呢？当神，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我想，我们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我就会去关心神，你的心在哪里？神，你想要做的事在哪里？我就是愿意去与神来配合。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是爱神，我关心神所关心的时候，我也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我就是投资在什么有价值的，在永恒的价值里面。阿门。好，所以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我要投资在永恒的里面。那么，因此，其实我这边打出来的，也就是在课本上的。好，你在课本上，你可以只是再一次一个 summary，被神所爱，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重视的关系。最大的成就和处于最高的地位，神创造我，并不是为了这短暂的一生，他创造我是为了让我享受什么永恒的生命，为了让我的今生可以被塑造发展成在基督里该有的样式。因此，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确知自己要投资于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啊。唯有神能引导我把自己一生做一个有价值的投资，阿门。好，做一个有价值的投资。那因此呢，我们在个与神的关系上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叫做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的时候，我想神爱我们，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是爱他们，神也愿意亚当夏娃怎么样可以与神同行，好，能够与神同行。所以神把他们安置在一个葡萄园里面，在一个伊甸园里面，神愿意他们来与神同行。那其实，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他说我们这次的课很短，哈，与神同行这个地方讲的很少，但希望我们什么？真正能够来学习与神同行，那么与神同行，那我自己每一次想到与神同行，我就会想到那首诗歌《与主在花园里》。我没想到今天早上讲员哈，就讲到最后那个见证，说那个在中国大陆在监狱里面人天天要扫厕所，扫那个粪便处理那些，他居然说那个扫那个粪便就是什么？他与主同在的花园呢？今天他在那。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能够把那个能不能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花园，与神同在的花园。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跟神同在的一个花园，或者跟神同在的一个空间。去年在我们当中来分享的 Dick Eastman 牧师，他那天的分享也非超级超感动的哈。那他就分享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跟神的祷告，他跟神同行，他跟神一起的 那个祷告的时间，就是在一个 electrical 的一个 room 里面，就是很多电表啊。那个时候他在做这个 youth 的pastor 照顾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他就觉得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祷告，他就什么呢？他就在那个 electrical 的那个空间，什么有电表那个街上，那就是他的祷告室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戴德森不是那个是戴德那个叫什么戴戴不是不是 John Wesley 哈 John Wesley 的母亲，他孩子非常多嘛，十几个哈。那么这么多孩子家里面也没有一个可以找到的一个空间是好像可以跟神一起来祷告的。他祷告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与神同行，跟神在一起祷告的地方，就是他的大围裙啊。因为做妈妈的嘛，要煮很多的菜，所以什么，他身上都有一个围裙。他的儿女们都知道，每一次他把他的围裙一戴在脸上的时候，哦，那就是妈妈跟神祷告的时间。哈，祷告的时间，那是什么？与神同行的，就是那个围裙。那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师母，我是，他说我现在，是租别人的房子哈。那个房东呢，很怕吵，我也不能在屋子里面大声的讲话啦、祷告啦、敬拜哈。那所以那个弟兄说哈，他说不过洗澡的时候呢，那个水呀、哗哗哗哗哗的响的时候就没有关系。所以他说我跟神。”同在的时间是我 shower 的时间，哈，shower 的时间，感谢主。那我自己常常，那个跟神同行，同在的时间呢，一个是清晨早上的时候，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在车子里面，因为开车的时间我可以跟神祷告，可以跟神讲话。那么讲到这个与神同行的时间呢？就是需要有一段你自己跟神的时间，你可以是在房间里面，你可以在我刚刚举了很多例子哈，还有人是走路的时候，走山路的时候跟神来祷告，有人骑脚踏车的时候跟神有，就主要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或者是有一段什么时间跟神在一起。那我觉得。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渴慕，把这样子一个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就好像今天早上讲员说的 A B C 的 A 哈，就是 ask 哈，我要跟神求，求你把这样渴慕放在我的心里面，求神你让我跟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我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自己在那里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很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亲密的时间，能够与你在一起哈。”所以当我在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哈，我半夜的时候大概4点、4点半左右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哈。那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哎呦，我说奇怪，怎么从来没有说睡不着觉的时候，怎么今天会睡不着觉呢？哈，那我就开始从一数到10嘛，哈，还是睡不着，那就从一数到100吧，还是睡不着哈。然后那天翻来覆去搞了很久。那么第二天呢，又是同样的时间哈。我又睡不着觉，那我说昨天从一数到100，今天数羊好了哈，那我就数几只羊，对不对？这叫还是睡不着觉，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像我第一堂课所说的，神什么？是神自己亲自先感动我们，让我们来祷告。所以那天我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就很奇妙啊，神就跟我说哈。反正你也睡不着觉，你为什么不起来读经祷告呢？哦，太好了，所以我就开始起来读经，祷告，然后放一个音乐，敬拜的音乐哈，我就读经祷告，放敬拜的音乐。哇，那一天就在那里跟神读经祷告，差不多将近1个钟头的时间哈，然后觉得灵里面非常的丰富，然后呢也一点都不觉得累哈。后来我才发现，哇，神啊，你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叫我起来，跟你来亲近。所以对我来说， 早上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就是什么？我与神同在同行的时间。那么，因此我就很多年下来哈，我就开始养，我就养成了一个在清晨早上的时候来与神在一起。那我感谢主，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就。我就发现，我的讲道啦，什么我写书啦，我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感谢赞美神哈。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不要因为什么睡不着觉啊，你在那里 worry 啦哈，说不定你睡不着觉就是神要你起来与他亲近哦。或早上，或晚上，或中午，都可以。就是你就要想想看，说不定这是神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什么？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与他相遇，我们来经历他的时候。哈利路亚，阿门。好，那我也感谢主，也因着这样子一个原因，我就发现我还有另外一个恩典，神给我另外一个恩典，就是我没有时差。好，我没有时差，我不管去哪里，短宣啊，回台湾啊，去非洲了，没有去非洲，去亚洲啦，去以色列哈。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时差。每次弟兄姊妹说：“哦，师母，你刚刚短宣回来什么什么，你有没有时差？”我每次都跟人家说我没有时差，因为真的，我这边好几个跟我去短宣人都可以作证，我真的没时差。我到一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的时间。如果即使我只睡2个钟头，我每一天我在这边如果是4点、4点半起床。我在那个国家也是4点到4点半起床，任何，所以你看啊，我没有手表的，我也没有 alarm 的，我都没有 alarm，都是什么？我都是每到一个地方，自己时间一到就起来，就是当地时间可以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感谢神啊，就是没有时差哇！我说哎呀，主太好了，因为没有时差，好像去做短宣就更方便嘛哈。不管这样很。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我真的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哈，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夸的，这就是神的恩典。那么因此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因待会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哈，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每一个人你跟神的一个与主相遇或者相处的时间，你的与主同行的时间，你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是什么？啊，或者你有这个盼望，你也可以在小组里面给他分享出来，那大家也可以一起为你祷告。那我相信我们求神什么呀？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阿门。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不但是要与神同行，其实神真的是在什么寻求与我们来建立一个爱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一直讲到神跟我们中间有一个关系，那有一个爱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想他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是神来寻求与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不是我们在那里去寻求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是神来寻求与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既然是神寻求，所以神是什么？神是主动的，神是主动的，他采取主动，而常常采取主动，要给我们建立一个关系。那我就想要说，就好像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要谈恋爱，哈，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要建立这个爱的关系，一定要什么？要主动一点嘛，哈，主动去，不是一。当然，我们做姐妹的，可能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要等着人家来表达这个爱意。其实怎么样？我们是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是需要有人可以主动的，哈。那感谢主，神常常主动的来跟我们来。提供这样子一个爱的关系，那神常常主动的要来寻找我们，神主动的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我们就想到说，在圣经上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就比方说保罗。那保罗其实他以前的名字叫什么？叫扫罗。他叫扫罗的时候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他叫扫罗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到处想要去抓基督徒、要杀害他们的这样子一个人。但是神爱 扫罗，神爱保罗，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心意啊，所以怎么样？神主动的去遇见保罗，神就在保罗在那个要抓基督徒呢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神向他显现，神用光照着他啊。保罗那个时候，叫扫罗，他还不知道是谁，他在那问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所以是什么？神先用光来照他，让他能够看见他自己里面的软弱，他自己里面的也可以说是不足，他里面的污秽，他里面的罪，他里面的那种心思意念，神的光就照在扫罗的眼睛上面。所以扫罗在那个时候，他在那里说：“主啊，你是谁？”那个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居然称他是什么主啊，主啊，你是谁？耶稣就回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耶稣就对扫罗说什么？他不但耶稣对他说话，神在那时候也告诉扫罗：“我要拣选你，在外邦人中间做传福音的工作，把他这个过以后一生的道路，他在神手中怎么样能够成为神手中那个器皿的道路，就向扫罗来显明。所以后来扫罗可以从扫罗变成什么？变成保罗，是神主动寻求与他建立这一个爱的关系。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见，当然主耶稣也跟众门徒们也来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什么？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做去结果子。那么因此，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跟随主。我们今天上不再一样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门徒训练。那么因此，也可以说是神在这里你被神感动要来上这堂课。你就是神主动的，采取主动的，他要与你建立一个关系，他要让你在这个课程里面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他。那我们也看到神也在这里，看见跟彼得的一个关系。那这一个神跟这个彼得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是主动的，多次的向彼得来显明出来，神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工作。那么除非神向我们显明，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呢，真的就是一步一步跟随主，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关系里面建立起来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神会主动的告诉我们，神会主动的告诉我们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回想，我们很多走过去的日子，我们过去的一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神会在很多不同的机会里面，会把一些感动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怎么样？我们多一点去思考，然后时候到的时候，神会主动向我们显明出来，他要我们做什么工作。阿门。所以感谢主，不要就是与神常常在一起，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因为我很我是比较小就认识主，我3岁的时候就信主那每个人都知道我12岁就想做师母哈。那所以我是在就说很早就认识主，那么所以在我初中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常常读圣经我也常常能够常常祷告。那我在初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神的话语，读圣经。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初中的时候，每一次读圣经，只要读到圣殿2个字，或者是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很感动。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读的时候就会掉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在初中、高中一直到开始在教会牧养的时候，只要读到圣殿、 耶路撒冷，我都会在那里掉眼泪哈。那在我们好像今天在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弟兄姐。那我刚刚开始那在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那我也是一直都有在教装备的课程，这个圣经的课程。那我每一次在教圣经课程的时候，那我又特别喜欢教旧约哈，我都是教了很多旧约的课程，那如果以前有上过我课的人就会知道，我每次在教旧约的时候，只要教旧约的课程的时候，我都会有在那个课程里面会有一个单元，特别是讲耶路撒冷的哈。如果每一次教旧约讲历史书、讲先知书，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特别这样挑出来再讲一讲，因为我就觉得那是神好像在我里面所给我的一个讲不出来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负担。那有一次呢，我在读新约里面就讲了主耶稣哈。那个时候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经过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就为耶路撒冷来哀哭，就说：“你不知道你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哈，那一天我就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讲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墙哀哭，我也就在那里就哭了起来。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读这一段经文会这么感动，会这么想要掉眼泪。那么，也就在那段时，也那个，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也不明白，所以我就在早上跟神这个与神同行，或者说，跟神亲近的时候，我就问神说：“神呐，你今天要我读哪一段的经文？”那这也是我经常早上祷告的时候会跟神说：“你有没有什么经文是特别要我读的？”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跟我说：“你读以西结书，好，以西结书。那旧约以西结书还蛮难读的，不容易读。但是神就要我读以西结书，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那段时间，我就每一天就开始来读以西结书。那我就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我就读到以西结里面特别讲到，神对人子所发出来的一些的，话语哈。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读以西结书，我读到以西结书第8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哈，以西结他在一个异象中里面就看见说墙壁上有一个窟窿，那么，神就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去挖墙。他挖墙的时候，就看见有个门。他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里面有很多行这个什么污秽呀、可憎恶的事情啊。那然后神就对以西结说：“哈，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知道我那天读那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我觉得以西结是一个先知，哈。那么神就对他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些以色列的长老自己在个人的画像屋里面在行那些可憎恶的事情？画像屋就是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你的画像屋啊。那会不会我们在表面上我在那里服侍神，可是我在暗中却有个画像屋，我在那里行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呢？所以那个时候，神就用这一段经文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提醒。那我又想，我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真的就在那里跟神求神啊，求你来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不要有那个画像屋里面的污秽哈。那真是要服侍主，就等于说什么里外要合一哈。你就在那里跟神祷告。那么然后我就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突然之间就听到有一个我们非常尊敬的一个神的仆人，那我们通常都叫他 Uncle Philip 啊，他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我们就称他 Uncle Philip。他是对以 非常对以色列非常有负担的人，所以那一次他刚好到我们这LA 不是到下面到我们这个湾区来，那我们就跟他一起吃饭，跟他分享。那我那天就非常不了解不明白，我就把这个我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就跟这位这个牧师分享。分享完以后，他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要哈？”就这个跟我一起去以色列，我要在以色列教导一个属灵征战，好，属灵征战。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想，你知道那时候是1992年的时候，很少人去以色列啊，1992年。那1992年的时候，那个去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个经费非常的贵哈，所以呢，我就不知道我要不要。他就跟我说，我要在那边教导以色列属灵征战。那好像也没有直接回答我读这一段经文的什么意思啊，怎么也没有。但是呢，我就感受到说，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哎，他要我去以色列，我要不要去呀？哈，我先生说，如果神有这样子做你感动，你就去吧，你不要去 worry 钱的事情。就感谢主，我那一次去以色列，我们的姐夫还有我妈妈就帮我出了所有的旅费哈，所以我就去到以色列。结果去到以色列的，第一天晚上，当他在分享，当他在分享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就在以色列分享属灵征战的时候，就分享了一件事情哈。他说，在属灵征战里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代祷者，很多的代求者。那么他分享代求者的时候，就用了一节经文说哈，有一些人呢，这些代求者是他的额头上是有记号的，额头上是有记号的。那么这个额头上的这个记号，就是让那些这些这个有灾难的时候哈，有这个时候啊，就可以不去伤害这些额头上有记号的人。那个时候他就特别就讲到以西结书的第9章哈，第9章的第3节的后半，第3节说到，他说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珀上，现今从那里升到神殿的门栏。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稣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你知道，当他在那里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大哭，我就大哭，我就感受到说，这不是我在要来以色列之前，神一直要让我看以西结书的一些的目的吗？神也让我看见说，当我在看以西结书的时候，神好像说你会想到，有一些人在那里，这个行可恶之事的人，你会为这些人来哀哭，所以神会把一个记号放在你的额头上，是一个代求者的记号，放在你的额头上。所以我那天就在那里大哭。那我大哭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国人哈，一个在西雅图的美国人，他看到一个弟兄看到我一直在那里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人哭，就我一个人哭也很奇怪哈，就看我一个人在哭。所以那个弟兄就跟我说哈，他说姐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一个团里面根本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教会的牧者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在以色列，你在这里祷告，神会解决你们教会里面的问题。”哈利路亚！他神会解决你们教会里面的问题。他说：“你在这里祷告，神会垂听你为教会的祷告，神要垂听你为教会里面的很多事情祷告，神都要垂听。”哇，我就非常的感动哈。那么那一次就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开始神把一个真的把一个以色列的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是从我在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啊，就已经有的。所以那我第一次去以色列，1992年的时候，我在以色列在一个机构里面叫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就是以色列之友那个机构。我去到那个机构里面，看到他的墙壁上有一个以色列的地图。 那以色列地图上面每一个很多的城镇城市上面都有一个有一个小小的那个旗帜的一个回文那个针插在那个地图上面，有的很多，有的比较少一点。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说，哦，这个是表示我们以色列每一个 city 每一个城市有没有人为这个城市认领他做祷告，认领他做祷告。那我就看到上面，所以那个墙叫做祷告的城墙，叫做祷告的城墙。那我就在那里问他说，那请问你有没有人有没有中国人为以色列来祷告？他跟我说没有。我一听我就很 shock，那我问他，我不死心，问他说有没有从台湾来的人为以色列祷告？他说没有。有没有从香港来的人为以色列祷告？他还是说没有。我说有没有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为以色列祷告？他也跟我说没有。然后你知道我问到那一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跟神说，为什么没有人为以色列来祷告呢？为什么没有中国人为以色列来祷告呢？那么因此那一次，那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愿不愿意为以色列来祷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愿意，我代表我们的教会，愿意认领一个小小的，认领一个城市来为以色列祷告。”结果他就把隐基底这个城市隐基底这个城市，或者说那个时候叫村庄了，隐基底这个村庄只有17户人住在那里，把那个城市assign 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来为这个城市祷告。多年以后，我带人去以色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做那个农，不是，他是做那个像做 farmer 做农庄葡萄园的，他到了隐基底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他说：“刘师傅，你不知道，他说我一直希望我的葡萄园，他所种植的葡萄园，在加州的葡萄园的名字就能够叫做隐基底。所以那次他去以色列的时候，回来以后，他真的就把他的那葡萄园的葡萄园就改名叫做隐基底。”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还认识他。那我今天提到这里的意思，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我们跟与神来同行，我们跟神有一个相处的机会，在一起的时候，神会向我们来显明他的心意在哪里。我们顺服与他同行，顺服愿意遵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会让我们看见那个神国度的里面的一个未来的发展，一个未来的方向。哈利路亚！所以这么多年来，可以说这个大家都晓得我对以色列非常有负担哈。我已经去过以色列27次了哈。去年本来要去第28次，因为战争的关系，这2年没办法去土耳其。但是我今天真的要在这里说，弟兄姊妹，我相信我分享我的见证，不是说这个见证是刘师母很独一无二的。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不了解、还不知道的时候，我衷心来到神的面前，神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在他的心意里面，在他所要做的工作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神要把我们放在哪一个位分上。我们衷心去做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经历神的经历，所以下一次分享的时候，不是我跟你分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历神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阿门，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一起做一个祷告。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分组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 这么爱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其实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已经定义要爱我们，定义要拣选我们，定义要跟我们建立这一个爱的关系。主啊，今天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工作。主你，你真是，将吸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都有一个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领受你的爱，我也愿意在你的爱里面跟你有一个亲近你的关系，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花园里面来经历你，主也让我们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因着顺服你，愿意遵行你的话语，主，我们可以看见主你国度的使命，主你国度的负担，主你那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主，谢谢你，因为今生不比永恒长，但是你愿意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有永生的生命。主，你也将永恒的计划在我们今生向我们显明。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